到自己的家乡服事被拒绝的故事，来和大家一起思想其中隐含着的两个重要的属灵教训。我们现在就把圣经打开，可以翻到路加福音，我们会从4:14读到30。我们的经文今天也在投影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4:14，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开始。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着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在拿撒勒服事的故事是紧接着耶稣他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之后的。但我们不要因此以为耶稣出来服事是从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起手的。耶稣在拿撒勒的服事大约是在耶稣出来传道1年之后，所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把它放在比较后的地方。那问题是，为什么路加偏偏要把耶稣在拿撒勒的故事安排在耶稣服事的起手呢？原来路加福音是想借着一个强烈的对比来提醒我们，这个对比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了加利利，他的名声那个时候已经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一句话，整个加利利人都欢迎耶稣。但另一方面呢，耶稣却在拿撒勒加利利的西南小镇拿撒勒，正是耶稣的家乡，却他在那里不受欢迎，甚至会被拒绝。原来路加是想借着这个强烈的对比带出一个重要的属灵教训，因为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所以先知的家乡反倒失去了本该有的祝福。这个意思我想借用一句中文的成语来讲，说会让人比较容易明白。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近水楼台怎么样，先得月。 OK， 如果现在我说近水楼台不得月，你会反问我，这怎么可能呢？但我告诉你，属灵的事就是这样，属灵的事完全有可能。大家可以看，以色列百姓就是近水楼台， 大家想一想，不是吗？律法本是借着他们来的，神的话、神的约、诸约也是于他们首先立的，就连耶稣基督肉身来说，也是他们的主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自己也说，我是大卫的后裔。但可惜的是，以色列这个近水楼台偏偏因着他们恪守律法的一点质疑，拒绝了本来可以首先得到的救恩。结果呢，近水的楼台没有得着月亮，反倒是我们这等本来与基督无关的，是神应许的诸约之外的远水楼台，今天我们反倒先一步得着了月亮。所以照圣经所说，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上有一段这样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在11章25节，他这么说，保罗，我们一起可以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谁先得救啊？外邦人。要等外邦的数目全部填满了，神说这个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仍然会成就，那个时候他们全家都要得救。近水的楼台没有得着月，远水的楼台却得月了。这也就是耶稣说的，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在后的却将要在前。这是背后的属灵教训，我们今天就要来讲。我们现在就按照圣经的记载来与大家讲说耶稣在拿撒勒侍奉的故事，盼望大家好好思想今天圣灵同样要带给我们的教训。这个教训不光是当时给以色列人了，同样也是今天圣灵要带给我们的。我们就先按照经文的排列来讲说这个拿撒勒的故事。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4章14节到16节，经文在荧幕上打出来，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好，我们看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在加利利各会堂服侍人，被众人所称道。一年了，耶稣在加利利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四方。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他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加利利省的西南小镇拿撒勒。所以按照道理说，耶稣家乡拿撒勒人那个时候应该多少听闻了耶稣的作为。圣经说拿撒勒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已经有整整30年的时间，耶稣和大家居住在一起，小城故事多，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底细。圣经称拿撒勒是耶稣长大的地方，表明耶稣对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是充满感情的。耶稣和他的父亲约瑟在那里都曾经是一位木匠，可以家乡人都是看着耶稣长大，熟悉他，我想也并且使用耶稣亲手所制作的木制品。而今呢，耶稣离开家乡一年了，离开他们出去传道整整一年了，现在耶稣回来了。我们就来看看耶稣他来到自己家乡是怎样进入服事的，我们在其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从4章16节可以往下读下去，可以读到第20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好，停在这里。圣经没有写耶稣到了家乡当时的心情如何，没有写耶稣分别了一年之后有近乡情怯的感情，也没有写他是不是回家首先去看妈妈。有的圣经学者这样说，这个时候他的父亲约瑟可能已经去世了。但是这里圣经却清楚地记载说，耶稣在安息日他照着平常的规矩走进了家乡的会堂。 耶稣他在会堂里，我们看到他的举止是十分谦和的。虽然那个时候别人眼里看来他好有名气了，他是按着什么？大家看到两个字，规矩，平日的规矩，他走进去了。即使在家乡也是如此，他没有任何的张扬，他没有任何的喧哗，他甚至是接过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圣经。别人给他以赛亚书，他就拿着以赛亚书拿起来来分析上帝的话。耶稣他带给自己家乡人的信息同样也是平安的，是充满盼望的，是大家应该都熟悉的弥赛亚的信息。耶稣是按着圣经讲完了话之后，他是按着规矩平和的又把书卷起来交还给了会堂的执事，然后就无声的坐了下来。好，我们就来看看家乡拿撒勒人对耶稣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来看四章二十节，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样写道：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二十一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二十一节说，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看到大家都定睛看耶稣，但他们的目光并不是友善的，并不是欢迎的，他们大多是好奇的，他们只想把耶稣看个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来思想这段话，如果我们对人里面没有良善，只有好奇，那么我们看人的眼光那个时候应该是冷漠的。有时候不仅是冷漠，有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冷酷。我们如果没有里面的良善，冷酷的眼光有时候会像刀子一样，巴不得把那个人看透，把他给撕裂掉。会堂里的人就是这样定睛来看耶稣的，他们的内心变得非常的复杂和弯曲。一方面他们盼望复兴以色列国，喜欢从人的口中听到弥赛亚的信息，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的稀奇，他们无法接受一个事实，这样美好的话语怎么会从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会从他们过去所认识的一个人口中讲出来。他们甚至觉得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羞辱，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在问自己，难道我们过去把他看错了吗？在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记载，可以作为这里路加福音的一个补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五十七节，我们在这个荧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上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是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吗？他的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些事情呢？他们就厌弃他。里面的括号厌弃他，原文是因他什么跌倒。拿撒勒这些曾经看着耶稣长大的人，虽然他们今天看到耶稣身上有从天上来的异能和智慧，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太熟悉耶稣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了，他们的弟弟妹妹现在还都和他们在一起。如果接受或者是承认耶稣有超人的智慧和异能，那从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承认自己太过平庸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倾向叫文人什么相亲，还有一种叫同行什么相亲，不仅相争也彼此相亲，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带来的，其实全人类都一样。因为大家都彼此彼此，因为大家都熟悉对方，所以若要承认你出众，岂不就是等于承认自己太普通了吗？所以那些看着耶稣长大的拿撒勒人就同样厌弃耶稣。这里说的厌弃的原文我刚才说了，就是跌倒。所以圣经曾经讲耶稣是房角石，耶稣这块房角石也是跌人的磐石， 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不懂，耶稣说房角石又是第二轮的磐石，其实意思就在这里，耶稣明明是救主，但人因为厌弃他，看十字架的道理就为愚拙，于是他们就在耶稣基督的大磐石上跌倒了，有的人甚至在这块大磐石上也跌碎了。我们继续再回到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反应，我现在就是按着字句来解释啊，等会我们再来分享这个属灵的教训。四章二十三节，我们再看到二十七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差遣他们往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撒拉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好，耶稣这个时候看清他家乡的人因为太过熟悉他了，竟然不愿意接受天父上帝要借着他所要成就的弥赛亚的救赎。耶稣不仅为自己的家乡人厌弃他，还感到诧异。圣经上用过诧异两个字啊，我们等会会看的，也为他自己所爱的家乡人因为他跌倒而叹息。这个时候耶稣就用了拿撒勒人熟悉的一个俗语，一语道破大家此刻弯曲甚至是扭曲的心态。他们有一句俗话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个意思是说他们不相信你，你不是一个行医的吗？你连自己的病都看不好，你能够看我们的吗？医生啊，你还是行行好吧，你医治自己吧，就这个意思。这个话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们嘲笑他，你若是基督，你若是救主，你就可以救自己，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此时拿撒勒人他们心里在说，耶稣啊，我们实在看不出你有什么特别，你若是医生，你就先医治自己吧。耶稣啊，你既然在加百农在外乡听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你就先照着在那里所行的在我们自己家乡也行几个出来，让我们众乡亲看看吧。耶稣对他们当头棒喝的一个结论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所悦纳的。耶稣告诉他们，我来到自己的家乡传道，不被你们认同，不为你们悦纳，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早就有准备了。不等大家回答，耶稣就讲了两个大家都熟悉大家都知道但是却是从来没有这样去联想的一个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熟悉一个事实，但是有时候圣灵给我们里面的一个联想却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耶稣也是一样，这两个例子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去联想过。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先知以利亚，所以他们如果说先知的代表，他们第一首推的就是以利亚。这个大先知以利亚曾经为以色列得到了多少的光彩，你看到吗？他多厉害，外邦人乃曼他的病都被治好了，但是耶稣今天不讲这样的话啊。这里讲到，先讲到一个例子，讲到以利亚，再说三年六个月大饥荒的时候，神没有让他到以色列许多的寡妇中被照顾，而是让推罗西顿的一个外邦人的寡妇去照顾。为什么呢？结论是明显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刚硬悖逆神，所以神就将自己的先知隐藏在外邦人中，让以色列人羞愧。神是用推罗西顿的外邦人的寡妇来与自己的百姓做一个对比，原来外邦人的寡妇要比神的百姓对上帝更有信心，他们也对以色列的先知更为敬重，甚至在圣经中写道，这个寡妇神要他用自己的面来给接待以利亚， 但是他里面只有一点点油，一点点面了，自己都养不活了，但是他在主面前说，让我死就死吧，我这点面先来孝敬神的先知。这个外邦的妇人竟然这样把自己仅有的东西拿出来跟以利亚来分享，他用这样的一死的决心来接待保护神的先知，真是令神的百姓羞愧汗颜，无地自容。你们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待先知吗？但是你们抵挡神，神就把这样一个美差给了外邦的一个寡妇，让以色列人想起来有这样的联想就会羞愧汗颜，无地自容。耶稣不等大家反应过来，接着又讲了第二件令大家家乡人更为昏倒的事情，那就是以利沙。我刚才说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多人都患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属灵上的不洁净的表征，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上帝所医治，因为他们灵里都污秽了。这个时候上帝却掀起了一个环境，单单去救那个外邦人，以色列的对头叙利亚国的乃曼元帅乃曼。为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没有下结论，结论扔给了以色列百姓，但是这个结论仍然是明显的，因为以色列百姓自以为义，拒绝神，所以神的救恩就赐给了那些愿意谦卑自己俯伏在上帝前面的外邦人。耶稣在告诉拿撒勒人自己家乡的人，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被欢迎早已有之，先知被自己的人所杀也是司空见惯，但结果最悲惨的不是被拒绝的先知，不是他耶稣，而是拒绝先知拒绝耶稣的那些百姓。所以今天他们在拿撒勒就看不到他所彰显的异能，他今天不在自己的家乡显异能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这和以利亚时代得不到祝福，在以利沙时代得不到医治的以色列百姓是完全一样的。好，结果怎么样呢？耶稣的话会引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那还了得了，你如果这样的话扔在自己的家乡，就好像把水扔进了油锅，好像你不小心捅到了一个马蜂窝一样。我们就来看最后的三节圣经，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样写道，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怎么样，都怒气满胸，就起来，他们的动作是起来把耶稣赶出自己的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就把他带到山崖，我相信一定是绑架簇拥着耶稣，不得不被他们赶到山崖，然后怎么样下毒手，就把耶稣要从山崖上推下去，但是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想一想，要不是上帝的手遮盖，耶稣就会被自己家乡拿撒勒人绑架带到山崖推下去，要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大的千古奇冤。这和以后以色列百姓因为不信耶稣最后变成仇恨，将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完全一样的。今天我先用这些时间照着圣经在与大家讲说拿撒勒的故事，我心中的感动不是故事的本身，而是想借着这个故事带给我们大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提醒和光照，我们应该如何来应用呢？我今天会讲两点。首先，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太过熟悉而远离神，甚至抵挡神。因为觉得太过熟悉而轻看人的事，我们是常常发生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在呼召拣选拿但业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骄傲，差一点跟耶稣失之交臂。腓力来告诉他，我带你去见那位耶稣，一位救主，他是拿撒勒人。你知道拿但业讲了什么的？什么？你说什么？是拿撒勒人？他说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的吗？因为在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好人，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好人，你也用不着让我去见这个人。就差一点点他就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门徒。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看到了一个我很熟悉的名字，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也是个传道人，他是位学者，但是我对他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因为我觉得他说起话来好像思路不怎么清楚，一晃就十多年过去了。 这次我在别人的文章中再一次看到他，乃是别人多次引用他的一些的讲的话和他的文章中的表述的观点，有许多非常深入的看见。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了他的文章，圣灵在那个时候就提醒我，你要刮目相看了、中国有一句话叫士别三日怎么样，刮目相看了、刮目相看是背后一个谦卑呢。所以神告诉我，你在讲说熟悉的故事，但是我先要告诉你，不要因为熟悉就先入为主，把人看矮了，把人看扁了。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蒙缝里看人怎么样，扁了。这个人怎么会扁的？是因为你在蒙缝里看人，就把人给看扁了。圣经说，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说，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不是到别的地方去，耶稣他是到自己长大的地方来，是到他足足生活了30年的家乡，但是家乡的都熟悉他的看着他长大的人倒不接待他。大家看到吗？不是陌生人，是30年看着他的倒不接待他。这里有一个倒字，一个倒字就把拿撒勒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骄傲的心暴露无遗。但问题是，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同样是多少已经熟悉耶稣的自己人，我们这些熟悉耶稣的自己人，我们今天可以来扪心自问，可以我们来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因为太过熟悉耶稣了，我们的心里倒常常不接待耶稣。同样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看到一些熟悉的篇章，往往就先入为主，这里还有什么新东西吗？就好像那个拿单也一样，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人吗？哎，这段圣经我不是太熟了吗？这里还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吗？这个想法一进来，因为太熟悉了，于是我们就一目十行，活轮吞枣，并不在意今天圣灵要借着你所熟悉的这段经文对你有新的带领。这个事情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今天这个道也是对我自己讲，还有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熟悉就把耳朵关闭起来了？牧师啊，你今天讲的我都懂了。是啊，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了，已经见过太多的牧师了，已经听过太多的讲道了，所以我们常常只要一听牧师开口，我们大概就知道牧师今天要讲什么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位老基督徒曾经对我说，笑着对我说，他也从大陆来，不过他是很早就信主了，在大陆的时候就是信主了。他对我说牧师只要讲上句，我就知道他下句讲什么。哇，当时我很惊讶，我因为刚刚信主，我哪里知道有这么功底这么厉害的人呢、啊？现在想想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说吗，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唐人说的，如果你常读唐诗300首，你真的是读得很熟，你不是诗人了、啊，你不会作诗呢也会吟几句，哇，人家就觉得你很有功底。就是这样，因为熟悉，我们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我们里面却隐藏着一个骄傲。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写着来参加聚会的8种类型，其中一种类型就是骄傲型。我后来把它写成好像小诗的一个短句，骄傲型来聚会的人是这样的，每每听讲道，你牧师开口我就知道，那个人要悔改我自我感觉好，这叫骄傲型。你看我8种类型，如果你没看过，你可以在网上看不到，你去找海军就是了。所以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久听不信或者久睡不醒的，不是那些不认识耶稣的陌生人，而恰恰是那些觉得对耶稣太过熟悉，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的自己人。而恰恰那些觉得对耶稣太过熟悉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可能与耶稣失之交臂。还有我特别要讲一种聚会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实有时候我也在其中，都有一个喜好，就是喜欢听新鲜的讲道。我也常常作为讲员被请到别的教会去侍奉，我非常的清楚，在别的教会的服侍会受到比自己教会中更多的欢迎。但是别搞错啊，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在那里讲的比教会里好，教会里都是最新鲜的， 我去外面讲都在这里讲过的，所以第一新鲜的都在这里。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因为别人觉得比较新鲜，不是其他。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个本教会的牧者一定比外来的讲员更清楚自己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状况和实际的需要。属灵的大餐讲员都是有备而来的，我出去我不会只是带着这样，我要把这个内容增加，两篇道变成一篇道，要加很加的内容，好像是属灵的大餐。但是我告诉大家，属灵的大餐虽然好吃，但是最滋养人心的、最滋补人的，恰恰是妈妈的味道。如果你当过传道人，如果你知道有话语出口，如果你知道怎么来分享、来带领小组，你会知道。这个礼拜是我的大儿子要回来了，他带着他的孩子，他已经离开我们独立生活已经十年了，但是你知道吗，他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妈妈的味道。你吃过妈妈的味道，你长大了作为游子，你在一圈都回来，想吃的还是妈妈的味道。所以一个教会若是以请外来的讲员作为神话语的日常的供应，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教会是不健康的。用不了多久，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耳朵就会越听越大。我们在洛杉矶，因为200个教会在那边，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自己牧师供应的话语不足，常常以外来讲员为主。这样的教会我可以告诉你，都会出现先知在家乡不受欢迎的情形，都是如此的，他们的牧师就站不起来，就是如此。再者我再说，圣经还有话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这样的话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什么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呢？一个属神的人，在神的灵里而生的人，他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应该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熟悉他。但是这句保罗这句话提醒我们，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我们的话，这句话该不该说，这件事我们该不该做。其实那个时候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但因为我们太过熟悉了，我们有时候就常常不理他。当我们圣灵在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的常常会拿出一大堆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和意念做解释。所以凡信了耶稣得了圣灵的人，却仍然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行，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这和拿撒勒人因为熟悉耶稣而不记得耶稣是完全一样的。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他是你的主人嘛，他跟你讲话你其实听得懂，但是每当他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大堆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合理的，这个时候你就是跟拿撒勒人拒绝耶稣，我告诉你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叫消灭圣灵的感动。记得上一次我讲的一篇信息叫做一个勉强人的人，一个顺服圣灵愿意勉强自己的人，才是一个在拿撒勒真正接待耶稣的人。所以圣经说，圣灵是神特别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有人觉得，哎，你常常有圣灵的感动，你常常知道上帝对你说话，让你去做这做那，你常常会有好像神同在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他顺服。刚才我们不是唱了一个信靠顺服吗？太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顺服的灵，所以圣灵就不可能同在。所以圣灵在这里关照我们，他说神是常常将圣灵赐给那些顺服之人的。最近一段时间教会的讲台上常常在说做主的门徒，我们教会九月退休会的主题也是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来跟从我。基督徒特别是主的门徒都应该是熟悉耶稣的人，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以为熟悉就拒绝耶稣、抵挡耶稣。好，现在我把这个话题开始展开一点，我们讲到美国。美国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国家。前不久，就几个月前，盖洛普民意调查，超过九成的，再一次了，我已经多次看到这样的，看到超过九成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当被问到是否相信上帝，盖洛普这次在1018名的受访者，其实从50个州里，中间有 92% 的回答说 yes， 是的，我相信上帝。今天美国 也被认为是西方信上帝的人最多的国家，但是这个可以成为耶稣自己的地方、熟悉耶稣的这样一个美国，今天却和拿撒勒人一样不接待耶稣。我们在最近，我们在六月份，我们看到纽约州已经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的事情。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耶稣在自己的人中被嘲笑、被拒绝、被抵挡。我看到了相应的报道，今天美国纽约州，当他6月24号成为全美第六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州，那么也就是他是整个前五个州的一个最大的州，五个州加起来总和都没有他们人多，一共已经有1900万人。这样再加上美国还有8个州现在已经赋予同性恋者法定结合的权，还没有，最后还没，但是法定结合，你只要结合，他法定还是认可你的。这样就是能够享有类似的婚姻的权利，使美国有超过35%的居民居住在具有同性恋者结合权利的州，1/3已经超过了。 OK， 昨天我看到报道说新版的结婚证书已经出来了，为了不惹同性恋的难处，所以凡是新郎和新娘都换成了配偶 A 和配偶 B。 你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前两天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联邦最高法院以7-2裁决加州2005年实行的禁止销售出租暴力电玩给18岁以下儿童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给人保障言论的自由。2005年加州做出法定规定，不能将暴力的电玩销售给18岁以下的年轻人，但是现在联邦最高法院以7-2裁决说这个2005年的加州法律是违反宪法、违反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最高法院表示，尽管各界批评暴力电玩使年轻人效仿残忍的行为，但是政府限制儿童接触何种思想没有权利去这样做，所以加州的法律侵犯了青少年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所以大法官斯卡利亚代表多数派在裁决书上这样写道，他说毫无疑问州政府拥有保障儿童不受伤害的合法权利，但这不包括限制、擅自限制儿童接触何种思想的权利，就像早先受到言论自由保障的书籍、戏剧、电影一样，电玩它也是在传播观念甚至是传达社会信息的媒体，所以我们不能禁止。现在18岁以下的青年人，你都可以去看任何的暴力的东西，如果你不允许他看，你就是什么违反宪法。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看美国，你会觉得美国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偏离神吗？问题是今天哪个国家的百姓有资格说他们比美国人更熟悉耶稣呢？有哪个国家的国民能够指着美国人说他们比美国人更认得圣经呢？当我为美国属灵的前景默想的时候，我再次看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眼泪，我真的看到耶稣就是好像当年在为耶路撒冷、为自己的国民哭泣一样。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有一段描写耶稣的哭泣，耶稣在哭啊。路加福音19:41，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有没有路加福音？好，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19:41，可能没有录像上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语。耶稣在哭泣，路加福音19:41-44，我们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开始，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被垒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好，美国可以称得上是耶稣自己的地方，有这么多人相信他，熟悉他，有这么多人似乎还说今天仍然是他的人，但是今天这个国家却不知道神在眷顾他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已经不再友善，他们已经太过陌生了。我也想到约瑟死后，圣经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约瑟曾经大有功于埃及啊，所有的人都认在法老之下就是约瑟，但是年代久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哪里还知道有一个以色列人曾经的希伯来人曾经在我们这里做过宰相啊？所以他们不认新王，以致曾经是以色列百姓避难的门户之地的埃及，渐渐就变成了以色列百姓被奴之地了。所以因为新王不认识他，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歌山地，是在整个的埃及地大受苦难。我们会不会成为那时候的光景呢？重演在我们身上呢？有一天牧师在这里讲到同性恋，可能就会被四位违宪，完全有可能在美国的讲台上可能不让你再讲这个东西。你不是要政府申请那个免税的吗？你既然违宪，那个教会就可能有危险，有一天逼迫可能会临到这里。好，我们接着来讲拿撒勒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实际生活应用的第二个提醒和教训。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被欢迎，是会给人带来严重的后果的。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中看到这样两个总结。马太福音13章58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因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做了几个耶稣就走了。在马可福音6章6节说，耶稣他诧异他们不信，非常非常诧异，虽然他已经有预备，仍然非常诧异，于是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3年半游行传道生涯中，圣经记载了耶稣仅仅去了自己的家乡一次，不是耶稣不爱自己的家乡，而是他长大的地方那些被他认为是自己人的却不接待他，不仅不接待他，而要嫉妒他，恼恨他，甚至最后还要杀害他。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就开口宣讲弥赛亚的信息，他原本就要将他的智慧和异能一样的彰显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可是因为拿撒勒人不信也不要，于是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行异能，而且离开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耶稣到别的家乡去了，是否永远的离开了他的家乡拿撒勒？耶稣的离开对拿撒勒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我们说人若不愿意接受医治，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得到治愈。今天圣灵仍然给我们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接受耶稣所施行的弥赛亚的拯救，也可以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敞开大门迎接耶稣，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用力把门关上，把耶稣拒之在门外。问题是我们必须承担自己所选择的后果。所以加拉太书讲得非常的清楚，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对于个人乃至对于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对美国也是一样的。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什么？败坏。前不久父亲节，我听到了这样几个关于美国的关于父亲的统计。在培优研究中心在父亲节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今天的美国不满45岁的父亲，指45岁以下的父亲，几乎有一半人表示他们至少在婚姻之外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 这是最近的全国调查。第二个调查是80%的青少年生下的孩子没有父亲，80%现在青少年怀孕生子的80%他们没有父亲。好，另外一个数据支持他是说，在美国出生的婴孩现在有41%是未婚妈妈生下的，就是美国现在有四成以上的孩子，未婚妈妈生下的孩子，未婚妈妈他们其中80%是没有父亲的。大家可以算数学得很好，可以马上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是没有父亲的。还有一个数据表明70%的在监狱里服刑的人中没有父亲，70%在监狱里服刑的人，他们70%找不到自己的父亲。如果你把这些婚姻家庭的破碎、婚姻家庭解体的统计数据和现在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实行同性恋立法的这些事情做一个联想，那么你想一想，再过10年20年，美国的现状会是如何呢？今天在国内也是，对吧？孙海英他们啊，他们几个基督徒的艺人提出了对美国现在同性恋的那个提出了自己一些感想，结果就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哇，太多的自由的风在刮起，中国也是一样。大家可以想一想，10年以后20年以后30年以后美国的状况将会如何呢？所以拿撒勒的故事无疑是一个遗憾。耶稣在世上传道3年半，他多半的时间在加利利，但即使在加利利，耶稣也没有再回到加利利西南小城他自己长大的地方拿撒勒。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加利利的加百农最后成为了耶稣侍奉的中心，但是不是他的家乡拿撒勒。我开始感受到耶稣传道时的一个感慨，他在路加福音10章21节他这样说，他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那婴孩就显出来。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是美意本是如此。我也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话，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我在想那些通达聪明的拿撒勒人今天会在哪里呢？在阴间还是在乐园？如果日子可以重来，如果今天会他们会今天会重新接待耶稣吗？如果生命可以转回，他们会重新选择耶稣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历史上的拿撒勒人因为太熟悉耶稣了，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因为拒绝了耶稣就失去了神在耶稣基督里原本为他们存留的祝福。那今天我们这些被耶稣已经视为自己的人又将如何来迎接耶稣呢？如果耶稣今天正向我们走来，他要走进我们的婚姻里，走进我们的家庭里，我们的态度又会是如何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会让耶稣感到诧异吗？我在说人可以拒绝神，但拒绝神的决定则是决定性的，大家明白？人可以拒绝神，但这个决定本身是决定性的，决定你的生死。这个决定神的决定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决定性的。我们常常为美国祷告，觉得美国是经济要滑坡，但是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明白，美国的危机最重要的根本的出在他们拒绝耶稣，拒绝上帝。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的1章10节到12节，我们把它一起来读出来，这是神对我们今天要说的话。一起来，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把他都改成耶稣。我们再来，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耶稣造的，世界却不认识耶稣，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耶稣，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 耶稣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借着当年耶稣拿撒勒人拒绝耶稣所蒙受的羞辱与苦难，甚至是诅咒，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愿主的圣灵此刻在我们心中做工。我在这里特别呼召那些曾经熟悉耶稣也多次来到教会听到的，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愿意，你曾经是这样，但是今天听了这个道，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愿意接受耶稣的，你愿意热烈的欢迎耶稣来成为你自己救主的，有这样的福音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就在今天，不要像那些他的家乡的拿撒勒人，耶稣在门外叩门，他说凡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他就在你的里面，他与你一同坐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愿意接受耶稣的？有没有？我最后一遍呼召，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愿意接受耶稣？有没有？耶稣在敲你的门，在对你说话，耶稣在向你走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也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柔化，让我们真是有一颗好的心田。当你的道下来的时候，当你走进我们的时候，当你自己播种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果子，让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永远记取拿撒勒人的教训。谢谢主，听我们这那边的悔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